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出访中东，考虑前往土耳其参与俄乌谈判。
美中达成协议，川普称周末可能和习近平通话。
美中贸易谈判，川普称中国同意阻止芬太尼。
每四月关税收入创纪录，达163亿美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军方指出，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释放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人质亚历山大后，他12号从加沙走廊跨境回到以色列。川普总统在访问中东之前，在白宫说，这是大新闻，他要回家见父母了，这真是大好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将亚历山大获释归功于以国军事施压以及来自川普的政治压力。21岁的亚历山大遭哈马斯关押在加沙走廊超过19个月，他是最后一名拥有美国国籍且幸存的人质。亚历山大生于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维夫，随后跟家人搬到美国，并在当地长大。高中毕业之后回到以色列，他入伍且被派到加沙走廊附近地区，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时沦为人质。哈马斯本月11号宣布将释放亚历山大，以利达成停火协议和有助于人道援助进入加沙。
乌克兰与欧盟共同呼吁俄罗斯自5月12号起实施为期30天的无条件停火提案，否则将对俄方施加新一轮大规模制裁。然而乌方指控俄罗斯无视提案，于5月11号深夜至12号凌晨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方自当地时间11号晚上11点起出动108架无人机，其中包括见证者机型。截止到12号上午8点30分，已有55架无人机被拦截击落。这次攻击对乌克兰南部奥德萨州造成了损害，导致至少一人受伤，多栋民宅被毁。而乌东顿内茨克州的铁路基础设施也受到了损坏，一名列车驾驶员受伤。国营乌克兰铁路公司指出，俄方无视和平呼吁，仍针对交通设施进行攻击。欧盟对俄方持续的军事行动表示谴责，呼吁莫斯科立即停止攻击，重返谈判桌。但目前俄罗斯尚未对停火提案做出正式回应。
根据美国财政部5月12号公布的数据，受关税上调影响，美国四月关税收入达到163亿美元，比三月份激增了76亿，创下单月历史新高，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高达130%。自2024年10月以来，美国共征收了633亿美元关税，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4亿。尽管美国仍然面临庞大的预算赤字，四月份因为所得税缴纳季节性高峰，加上关税收入增加，使当月出现2584亿美元盈余，年增 23%。 根据数据，财年迄今累计赤字为1.049 兆美元，收入与支出都创造了历史新高，但赤字并没有创纪录。自三月以来，美国陆续对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商品课征 25% 关税，并于四月扩大至钢铝、汽车及零部件。此外，川普宣布对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10% 基准关税，并对中国课征最高 145% 关税。5月12号，美中双方同意暂时降税至 30% 与 10%， 为期90天展开新谈判。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沙特美国投资论坛上说，在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美中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暂时削减关税后即将进行了讨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框架。我们并非从零开始。当被问到美中之间是否有任何议题是禁区时，贝森特回答说，一切都摆在桌面上。贝森特重申， 美方不希望与中国全面脱钩，相反，美国只寻求在关键战略产业推行这一战略。他以医药和半导体为例，指出美国在这些领域已经严重无法自给自足。贝森特誓言，美国将把这些产业带回国内。贝森特说，最理想的情况是中美两国共同努力实现再平衡，从而开放中国消费者，让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目前，贝森特专注于与亚洲国家达成协议，并称他的团队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体也取得了进展，包括日本、韩国、印尼和台湾。贝森特宣称，我们这边的进展非常顺利。
美国电影协会与多个导演、演员、编剧工会5月12号联名致信川普总统，呼吁推动联邦电影与电视税收减免，吸引更多的制作重返美国。信中感谢川普对电影产业的关注，同时指出全球超过80个国家提供拍摄激励，导致大量美国电影转往海外拍摄。2023年洛杉矶拍摄天数创下新低，比疫情高峰时还少，对地方经济冲击明显。据业界估算，一部影片每天拍摄成本约67万美元，涉及近1500名工作人员。信中呼吁推动联邦级税收抵免，以挽救美国本土的电影产业，包括演员强沃特与西维斯史特龙等川普的支持者也签署了这个信件，力挺电影产业振兴措施。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5月12号宣布，将削减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数量，以应对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短缺、跑道施工及基础设备老化的问题。 FAA 当天的通知指出，纽瓦克机场目前无法承担现有的航班量，拟一以限制措施，在跑道施工期间每小时仅允许最多28架航班抵达和离港，且措施将适用到6月15号及9月至年底。此外，自5月12号起到10月25号，每小时的起降总量将限制在34架次。FAA 将于5月14号起与航空公司召开为期两天的会议，仅针对国内航班进行讨论。纽瓦克机场近期接连发生了雷达与通信中断，空管设施老化问题浮上了台面。FAA 指出，目前空管人员的数量比目标少了3500人，部分空域已移交给费城来管理。交通部长肖恩·达菲日前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改善设施，联合航空也已经自动削减航班，并支持 FAA 实施限制措施，以改善长期延误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出访中东，考虑前往土耳其参与俄乌谈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近十年来首次更新了其色彩鲜艳的 G 标志。据报道，苹果和 Pixel 手机上的谷歌应用更新展示了一个新的标志，该标志将标志的红、黄、绿、蓝四色融合成渐变色。谷歌上一次对其标志进行的重大修改是在2015年9月份，当时该公司将字体更新为无衬线字体。当时谷歌还发布了一个全新的 G 标志，融合了该品牌的所有颜色。虽然这种变化可能有点微妙，但新混合的标志使其与 Gemini 人工智能标志设计所使用的渐变保持一致。
谷歌周一宣布推出人工智能未来基金，这是一项新举措，旨在投资利用谷歌 DeepMind 的初创企业。这个基金将支持从种子期到后期阶段的初创企业，并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包括允许创始人提前使用 DeepMind 的谷歌 AI 型，与 DeepMind 和谷歌实验室的谷歌专家合作，以及获得谷歌云积分。部分初创企业还有机会获得谷歌的直接投资。谷歌发言人表示，我们会滚动考虑投资机会，没有固定的申请窗口或截止日期。当我们遇到符合基金理念的公司时，我们可能会选择投资。
沙特美国投资论坛将于5月13号举行， 据报道，包括埃隆·马斯克、马克·扎克伯格和拉里·芬克在内的美国顶级商业巨头，以及 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CEO 简·弗雷泽、公司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以及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戴维·萨克斯等人都将与会。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已经抵达了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统治者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创立了一家名为 Human 的人工智能公司，以加强该国的人工智能领域。该公司计划建设该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包括数据中心的建设。该公司由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资助，该基金管理着价值约9400亿美元的资产，是沙特王储萨勒曼实现国家财政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利润丰厚的石油行业的宏伟目标的一部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抵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展开为期4天的中东外访行程。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亲自到场迎接。川普的这次出访，美国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卢比奥、防长海格塞斯、特斯拉行政总裁兼总统顾问马斯克等人也随行。请听报道。
川普将于5月13号到16号展开中东访问，这是他再次当选以来的首次重大外交行程。川普的第一站是沙特，并会到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且可能前往土耳其参加俄乌战争谈判。白宫表示，此行重点有3：第一是争取海湾国家大规模投资美国科技、国防与人工智能产业；第二是协调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局势；第三则是推动伊朗和谈协议以及地区安全合作。川普透露，沙特承诺4年内对美投资6000亿美元，阿联酋也将在未来10年投资1.4兆美元。作为回报，美方批准向沙特出售35亿美元的中程空对空导弹，并将在沙美投资论坛上宣布更多合作项目。川普还强调，希望通过压低油价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资金。他说，如果油价下降，战争会立刻结束。此外，此行还可能推动美沙稀土合作协议，减少美国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至于是否出席俄乌和平会谈，川普启程前在白宫告诉媒体，我确实考虑飞到那里，如果我认为事情有进展，我想就有可能去。他还说，我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15号在土耳其举行的会谈可能会有好结果，而且我相信两国领导人都会出席。川普被问到，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同意乌克兰提出的30天停火方案，他是否会制裁俄国？川普回复说，我有预感他们会同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欢迎，并称川普若能出席土耳其会谈，乌克兰人民将深表感激。自今年1月上任以来，川普持续敦促双方停火。俄乌双方已表示可能在土耳其举行直接对话，会议将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此外，川普当天还透露，巴沙尔政权已经垮台，美国政府正在评估是否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川普表示，已就此事与土耳其总统进行沟通。我们想给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现在的制裁让他们难以起步，因此我们将做出判断。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周一发布联合声明，同步调降关税。美国总统川普称，此举是全面重启。他表示，可能很快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话。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中方代表团10号、11号在瑞士日内瓦进行贸易谈判。根据双方会后联合声明，美国将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自145%降低至30%。中国将对美国商品关税从125%降至10%，双方应于5月14号前落实。彭博报道，川普12号表示， 中国将暂停并取消所有非货币壁垒，他们已经同意这样做。中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将暂停或取消4月2号川普宣布大规模关税以来，对美国实施的非关税反制措施。这里所指的包括北京将七种稀土元素纳入出口管制清单的措施。川普表示，日内瓦的会谈非常友好，双方关系非常好，美方不想伤害中国，中国已经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不过，川普也警告，如果未来90天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关税仍可能超过 30%， 达到大幅提升的水位。但川普补充，美国不会再次将对中关税总额提高到 145%。川普12号表示，在经过日内瓦富有成效的会谈后，达成了与中国的全面重启，他可能将在这个周末与习近平通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告诉美国财经新闻网 CNBC， 他预期美中代表将在未来数周再次会谈，以致力达成一项更完善的协议。贝森特表示，虽然华盛顿不希望和中国全面脱钩，但寻求针对战略需求的脱钩。贝森特还说，采取90天的暂缓期也是为了了解要如何解决非关税壁垒对美国企业造成的负担。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一，在美中双方宣布贸易谈判联合声明后，白宫阐述后续行动方向，美国将重点关注对华贸易再平衡以及施压北京限制芬太尼潜艇进入北美。请听报道。
针对芬太尼议题，川普12号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我们因中国向美国输送芬太尼而对其征收 20% 关税，他们已同意停止此行为，作为回报，他们将免于支付数千亿美元关税，因此芬太尼问题应会终止。芬太尼危机一直是川普总统所要解决的优先事项之一，他因为中共未能阻止芬太尼对外输出而先后两次加征对华关税，增幅总计为 20%。 美中代表团这次在瑞士达成的关税协议，双方同意大幅降低关税90天，但美国保留了芬太尼相关关税，美国对华关税降至 30%，中共对美关税为 10%。 据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分别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中高级代表团谈判的细节，贝森特在与中共官员会面期间，他把手伸进面前的一个小碗里，拿出一小把糖放在手掌中，并告诉在场的中共官员，这个量足以杀死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人。贝森特将手中的糖比作是致命芬太尼，随后他又拿了多一点的糖，并表示这个量会杀死日内瓦所有的人，然后他再多拿一点糖，说这个量会杀死瑞士的所有人。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美国财长的坦率让中共谈判代表感到震惊。这位知情人士说，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徐大同当时在场。贝森特在向一小群记者介绍情况时说，虽然芬太尼不是贸易谈判的主要焦点，但中共代表团中有一位高级官员能够与美国官员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贝森特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位官员是一位副部长，他通常不是贸易团队的成员，这表明中方对美方的关切做出了回应。贝森特的言论表明，若中国采取美国认为足够的行动，美国因芬太尼问题施加的 20% 关税可能最终降低甚至取消。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下调小额包裹关税，从120%降至54%，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启程中东行前，美批准超过14亿美元对阿联酋军售案。
川普下调小额包裹关税，从120%降至54%。
第四轮核谈判后，美国对伊朗祭出新制裁。
川普签行政命令，称药品价格将降低59%。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美国总统川普本周出访中东之前，美国官员12号表示，国务院已授权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军用飞机和设备给阿联酋。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官员发表声明说，这项拟议中的出售案包括价值13.2亿美元的6架 CH-47F 气努克式直升机和其他设备，将支持美国的外国政策和国家安全。声明指出，阿联酋将把这些资产运用在搜寻、救援、救灾、人道支援和反恐行动。声明说，阿联酋是美国在中东政治稳定与经济进展的至关重要的伙伴。除了 CH-47F 气努克式直升机，美国国务院也批准出售1.3亿美元的 F-16 战机零件。川普本周计划访问石油产量富饶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以讨论对加沙与伊朗的外交需求，并可能触及国防、航空、能源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重大商业协议。
美国12号宣布就伊朗的核子计划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这些新制裁锁定了与伊朗国防创新与研究组织有关联的3名伊朗公民和1个伊朗实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伊朗持续大幅扩大其核子计划，并展开适用于核武器和核武运载系统的双重用途研发活动。这些制裁冻结了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可能拥有的任何资产，并禁止与他们进行商业往来。在与伊朗第四轮谈判结束的第二天，美国宣布了新的制裁措施。这场谈判没有宣布取得重大突破，但双方都表达了谨慎乐观的态度。这些谈判在上个月展开，目的是达成一项阻止伊朗拥有核武的新协议。德黑兰则否认寻求打造核武。
为了配合川普政府的执法重点，美国司法部周一宣布扩大企业吹哨人奖励计划，新增涵盖移民法违规、逃漏关税、政府采购欺诈及资助恐怖组织等举报项目，进一步聚焦对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的犯罪行为。司法部表示，如果举报有助政府追回超过100万美元的资金，举报人最高可获得30%奖金。这次政策修订凸显政府藉由经济诱因，鼓励内部知情者主动揭发重大违法行为。除了吹哨人制度改革，司法部也同步更新企业执法与自愿揭露政策。根据新规，如果企业主动揭露违规行为，充分配合调查并积极进行整改，且未涉及重大恶性情节，将可免于刑事起诉。即便情节严重，只要企业展现诚意与高度配合，仍有可能获得从宽处理。
现代战争越来越常使用人工智能控制的自主武器，各国代表12号在联合国开会，重启监管这类武器的行动。这是联合国第一次就自主武器举行会议。专家们示警，监管这类致命新技术的时间越来越紧迫。自2014年以来，特定传统武器公约的参与国就在瑞士的日内瓦开会讨论是否要禁止不需人类实质控制就可以完全自主运作的武器系统，并监管其他的自主武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定下2026年的期限，要求各国针对 AI 武器的运用制定明确的规范，但人权团体示警说，各国政府对此缺乏共识。倡议团体希望这次会议能推动各国达成一项具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这些团体将这次会议视为重要的试金石，看看各国是否能在特定传统武器公约下一轮的谈判于9月份举行之前化解分歧。
据消息人士透露，在中美双方达成大幅削减关税税率、双方关税战休战90天协议后，中方取消了对接收波音公司飞机的为期一个月的禁令。据彭博社今天报道，中共官方本周已开始通知中国国内航空公司和政府机构恢复接收美国制造的飞机，航空公司可自行安排交付时间和条款。但这个消息仍属机密，并没有对外公开。美国与中国12号宣布将大幅降低关税，为期90天，双方将继续进行贸易谈判。美国总统川普称这个结果是全面重启，并表示可能很快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对话。波音执行长欧特伯格上个月表示，该公司计划在2025年向中国交付约50架飞机。
长和总部位于香港的跨国企业集团今年3月份宣布，将分布在23个国家的43座港口业务全数卖给美国贝莱德集团牵头的投资团队，其中包括位于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关键资产。这项交易对中共“一带一路”全球战略造成沉重的打击，遭到中共的强烈抨击。4月底，中共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称，相关各方不要绕过针对该交易的反垄断调查。对此，长江和记周一发布公告称，原本计划在5月22号股东大会上讲述港口交易的情况，但是鉴于近日不断有股东和媒体查询，长江和记特别声明，此交易绝不可能在任何不合法或不合规的情况下进行。该交易因巴拿马运河的战略重要性、美中地缘政治博弈等因素而备受全球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出于对美国经济安全需要的考虑，多次表达了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主张。他指出，美国把运河交给巴拿马，没有交给中共，现在美国要收回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下调小额包裹关税从120%降至54%，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位于佛罗里达州的 Hut 8 Corp 今年初和川普总统的儿子艾瑞克合伙成立了美国比特币 American Bitcoin， 12号宣布计划透过合并在纽约证交所上市。据悉，这项合并渴望在10月份完成。美国比特币达成协议将以全股票合并交易的方式被上市的格里芬数位矿业公司收购。根据声明，这家合并之后的公司将以美国比特币之名来运营，并由美国比特币的经营团队来主导。共同创始人兼策略长艾瑞克表示，他们对美国比特币的愿景是创造市场上最具投资性的比特币累积平台。川普曾与交易平台世界自由财务合伙，并在1月份推出了川普迷因币。
美联储理事库格勒周一在爱尔兰举行的研讨会上表示，华盛顿和北京同意暂时降低针锋相对的关税，显示贸易有所改善，但关税水平仍然很高，可能对经济成长造成压力。根据最新协议，美国将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45%降到30%，而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则将从125%降到10%。库格勒警告说，我仍预期物价会上涨，经济会放缓，尽管他认为情况不会像之前那么严重。美中会谈后互降关税，美国财经媒体 CNBC 分析，预期接下来4至6周从中国到美国的货运量将激增，进口商抢着大量备货之下将面临更高运费成本，消费者未来仍然面临更高的物价，有企业预期秋季出货商品将调涨。
中美达成暂时降低关税的协议，除了让陷入困境的中国出口商们松了一口气，美国企业也抓紧时间启动90天囤货。彭博社报道，中美关税暂时减免刺激了航运热潮，航运价格大幅飙升，但美国企业对于成本大涨约30%仍是欣然接受。据报道，总部位于洛杉矶的 Therabody 公司执行长蒂蒙·夏尔玛表示， 该公司已重启了在中国的按摩器产品的生产，并再次增加了产量。全球品牌提供合约制造服务的 Gemini Max 首席执行官齐塔亚表示，制造成本增加 30%， 这意味着美国的消费者支付的产品价格增加约 5%-10%。 许多企业可能会尝试在美国囤积产品，以便在90天期限之后贸易谈判破裂或者关税再次飙升的情况下留有库存做缓冲。由于关税飙升期间呈现了部分制造业运营暂停，因此部分商品仍需要重新生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一上午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敦促药商大幅调降药品的价格，将美国的处方药价格降至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同的水平。请听报道。
川普周一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为制药厂设定了未来30天的价格目标。如果这些公司在行政命令签署6个月内未能显著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降低药品价格。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美国药品价格与其他国家药品价格不匹配，政府将对相关企业征收关税，并表示他正在寻求将药品价格降低 59%-90%。川普表示，这是多年来头一次美国将大幅削减处方药价格，并为美国带来公平。川普说，整体来说，降幅在 59%、80%，甚至可能到 90%。他当天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贴文写道，药品价格将降低 59%， 还有汽油、能源、食品杂货和所有其他成本也下降，没有通货膨胀。此前，川普周日表示将签署命令推行最惠国定价政策，使价格下降 30%-80%， 让美国人支付与全球最低药价国家相同的价格。这项措施的受益对象主要是参加联邦医疗保险 B 部分的民众，这是一项按月缴纳的联邦保险计划，提供特定医疗保障。最惠国药价政策要求药商针对一系列高价处方药向联邦医疗保险 B 部分提供与特定同柴国家中最低价格相同的售价。川普指出，这项命令将为美国人节省数万亿美元医疗支出，同时也将促使其他国家的药价上升，以实现全球价格平衡。他称这项行政命令是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行政命令之一。美国目前为全球药价最高的国家，许多处方药价格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川普政府希望借由这项政策结束美国长期承担全球研发成本的局面。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白宫周一晚间发布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将小额包裹关税由原本的120%下调至54%，并保留每件邮包$100的固定费用。白宫强调，这只是临时性措施。请听报道。
周一，川普政府公布美中达成一项临时协议，未来90天之内将中国大部分商品的关税从145%降至30%。不过，白宫官员当时向媒体表示，这项协议未涵盖小额包裹项目，这意味着来自中国单件价值低于$800的邮递商品仍需缴纳120%高额关税与每件$100的固定费用。然而，当晚白宫再度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同步下调小额包裹税率，由原本的120%降至54%。虽然每件$100的固定费用仍保留，但原定自6月1日起实施的$200新费用已取消。此举与当天早前公布的整体降税政策一致，标志着华府对中方愿意磋商的初步回应。根据行政命令，自5月14日凌晨0:01起，所有来自中国、香港与澳门且金额低于$800的商品将适用调降后的关税规定。这项临时政策同样为期90天，属于阶段性调整，旨在减轻美国消费者面临的价格压力，同时观察北京是否实际推动贸易改革。 这项调整预料将略微缓解中国电商平台在美国市场的经营压力，但此税制设计仍保留明显的限制效果。过去，这些平台长期仰赖小额包裹、直邮模式将货物出口至美国，被批评刻意利用免税漏洞。川普政府上任后，已取消小额包裹的免税资格，并课征 120% 的高额关税，使其成本大增。这次调降税率虽然略微缓解了这些电商平台的压力，但总税负仍高，对这类低价商品仍形成了明显的进口障碍。白宫也强调，这项政策仅为观察中方的暂时性调整，若中方未在此期间采取更多实质步骤，修正不对等贸易关系，美方仍可能重新上调税率，甚至扩大课征范围。川普总统也在行政命令中授权商务部、国安会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保留随时调整关税的权利，确保政策弹性与报复手段的有效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为听众朋友们提供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有台湾、日本、欧洲、澳洲和越南的8条线路，也可以个人定制。
今天向您推荐6月20号到6月29号欧洲线路，德国、捷克、奥地利三国的文化之旅。
德国古堡林立，历史浓厚，捷克浪漫童话小镇，奥地利音乐与阿尔卑斯山的壮丽交融，全程美不胜收，令人流连忘返。
希望之旅，不赶路，不拼团，不购物的纯玩旅游。咨询热线855-955-5227 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